弟兄姊妹平安。啊，感谢主，我有这个机会哈，啊，来跟大家来这个交通。上课实在是不敢当，因为我没有在这个神学院上过课。不过我有差不多二三十年的时间，差不多在讲灵命晋升。那么在这本书，那本灵命晋升书里面，那本书已经写了20多年，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来这上这个课，那我也希望说从上课里面，其实每一次的服事啊，都更新我自己的，无论圣经，无论真理啊，然后都会更新。我希望我们就是以彼此就是交通的啊那个情况来分享。那么这一次王院长就是希望我来上两个内容，一个是灵命晋升，灵命晋升是从属灵的认识，属灵的定义，然后讲到属灵的历程，然后会讲到属灵的操练，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可能是我们要用这个比较短的时间讲那个祷告精华。那么祷告精华是我编出来的，就是把这个教会这差不多200-300年比较精华的信息编起来。那么有很多的弟兄姊妹或者很多地方，他们觉得很好，这不是我的东西，不过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那这本书就是等于是说祷告，就是在祷告这200-300年来祷告的信息的精要的部分，但也不能够包括了，如果现在要弄就可以更完全。那么关于这个两本书的使用的时间，我们是要用十次，每一次有2.5个钟头。那么在这个2.5个钟头之内在2.5个钟头之内呢，我们可能时间按照我这灵命晋升来说的，全部来讲灵命晋升都不够因为时间不够。那没关系，我们是希望尽量给弟兄姊妹有讲义，那我在这段时间尽量把讲义准备好，资料准备好给弟兄姊妹。那么这灵命晋升，我们想用这个八次的时间那么祷告精华用2次，但是我们想重点放在灵命晋升。那么我们来看看灵命晋升我们想要用的时间是怎么样的内容灵命晋升里面我们主要上的是四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圣经与灵命，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上的。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从圣经中来看灵程，我们完全是以跟圣经为主我这次过去我讲灵命晋升都比较是重点在依靠属灵人所写的书，但是我这次觉得说我需要一定要以圣经为主因为我们讲属灵人的讲的信息不能够超过圣经，如果没有圣经的根据也不可靠，所以我们这是完全是以圣经为，就是以圣经为主，那些书是帮助我们做辅助或者印证，所以是这样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次的在这个讲的里面呢，最主要的关系到两本新约的重要的两本书。也就是说新约如果你这两本书读通了，你新约大概关于灵命方面就会读通。比如说呢，第一本书呢就叫罗马书，因为罗马书是新约的可以说是纲要，或者我说新约我来说大宪章，你如果把罗马书读完了，你整个新约就知道它到底从完完整整的介绍出来。那第二本书呢是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是专门讲基督徒的灵命。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快？我稍微慢一点啊，基督徒的灵命。所以如果你要认识基督徒的灵命，你必须把约翰福音读好，你就可以讲基督徒的灵命。约翰福音就是讲这个。然后呢，在这个历程里面呢，我们就是以罗马书为纲要。罗马书里面有因信称义，有没有？因信成圣，不，因信称义，因信成圣，有没有？好，那么好，第一个前面是，然后下面呢，因信得荣耀，这三个部分。那么这是这个这样讲。那么关于第三个我们的主要的内容呢，所以这个灵命的历程啊，是我们这次的主要的。所以灵命的历程牵涉到范围非常的广，包括呢牵涉到属灵的经历，所以灵命的历程算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课程，或者说讲非常难的。如果我们明天下一堂开始，你会发现啊，我们在这里讲的实在是牵涉到很重要的经历，所以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或者说在属灵的经历上，在教会的非常的重要。如果能够把灵命历程看完了，或者说认识完了，那么教会很多的属灵问题都可以有一个概要的解答，可以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因为这也非常重要啊。所以灵命历程我们可能要用两次，就是两个礼拜的时间，那这样一共有三次。那灵命成长跟操练呢也是非常重要。我想那个丰收神学院就是在这个上这个灵命灵命这个属灵的你们说上的属灵的这个部分齁，就是回到那个古典的灵书上面来。其实我想能够，我希望这次能够把基要的灵恩的古典的三部分都来开讲。我是因为我感谢主给我一点这个希望，这个负担，我希望了解各个教派或者各个教派里面所讲的灵修到底什么。那我们这样整体来看一个经历的，我们就比较完整。所以我可能会四个方面来讲，在这个经历上我会分四个方面啊，你能不能写？第一个方面，基要的怎么来操练；第二个，灵恩啊，灵恩经历的教会怎么样注重操练；第三个，近前的教会怎么操练；第四个是最高的，就是奥秘派的教会怎么操练啊。那我相信如果你们上过王牧师的课，你就知道什么奥秘派是什么意思啊，不是我说的啊，我相信你们也知道，不是所谓奥秘是可以经历的哈哈，不是说不可以说魔的，是有根据的啊。他们这些教会的历史上，这些书已经留下来了，已经这个留下来的历史啊，大概从13世纪就留下来到现在。最古老的一本书叫《卫士之云》，已经是13世纪写的啊，那比那个效法基督还早。那下面呢，第四个部分就是关于灵命竞争，我们有第四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呢，我们想因为时间不多嘛，所以我在灵命竞争里面我是选出四个经历，我们要操练的追求的经历，就是基督徒一生啊最重要的这个四个经历。这四个经历呢，也就是耶稣所说的啊，这几个经历里面。但是我现在我们在讲的这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怎么样来与主交通。因为属灵的基本的基础呢，就是怎么样与主交通。约翰福音就是讲到人跟神的交通所得到的生命的过程，约翰福音就是全部的。所以约翰福音就是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是14节，就成为约翰福音的代表经节。第一章14节，你们回去可以读读，叫做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有真理，有没有？这个 就是我们要从这一节，这个是包括约翰福音的经历的一个中的起点啊，也是基督徒一生啊一直走在这个与主同度，充充满满的什么有恩典，有真理啊。好，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要认识十字架的道路。圣经从圣经的定义来看，什么是十字架道路？我们基督徒常常讲，我要背十字架。那到底圣经所说的，我们要从圣经来，我们不要以别人怎么说，也不要属灵人怎么说，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好不好？那我们所有的圣经的讲论呢，是以主耶稣的讲论最做基础，然后别的讲论再解释，好吧？我们而且字面意思不，我们不会用灵难解，我们就字面意思，耶稣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来解释，来看它。第二个，第三个呢？第三个也是基督徒或者追求的基督徒比较难的。了解的一个部分叫做圣灵的引导，因为这个如果你没有经历的话，或者说你没有基础的话，你对圣灵引导没有办法很清楚，所以我们也希望来交通这个课，这个不是课了，我也谈不上这个课，我是说我们来看圣灵引导，我们大部分是从真理然后再讲到经历，然后我们在讲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每一个在这个经历里面呢，我们会有几个帮助，或者几个点是我们抓住的。第一个，圣经怎么说？第二个呢，圣经的人物怎么经历？第三个呢，属灵人的教训是怎么样？我们前有两个基础了，那我们就看属灵人的他教我们怎么样？第四个呢，属灵人的见证是怎么样？那我们在四个部分来看呢，我相信如果你要教导信徒，或者我们自己要了解真理，应该我觉得应该有这四个，前面两个是最重要的，那后面两个是帮助我们了解，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经历还不够，只好借着他们，对不对？比如说我们不知道圣灵引导什么，那穆安德烈就讲圣灵的引导。什么叫圣灵引导？圣灵引导是怎么样？他比较成熟，对不对？所以他讲的就比较我们一般的小孩圣灵引导是不一样的，所以他有这个有公认的，我们所说的属灵人是有公认的权威，有超过100年到200年的时间叫做权威哈。我们不能够以当时候少数人或者特殊的状况来讲一个属灵的引导，不然就变成不完全了，也不知道到底完全不完全，对不对？所以有经过实验的导引，有经过神的印证，这个人，这位神的仆人，他的信息在教会的历史上有经过印证的，所以我们要看这些东西，我们要看教会历史上有印证的东西，而不是现在不管他事工多大都不能够证明是完全的，除非我们有这个灵神才来看。最后一个呢比较难了哈，就讲到爱神爱弟兄，这是比较难啊，这一部分呢我就觉得说是非常的难，比较难，不过我们也是要来看看他这个问题。那么这是，然后下面是祷告精华，我们想分两部分。那么现在我来介绍哈，在我们对上课的时候呢，我刚才已经重新说过了就是刚才说的四个部，我们用四个部分，这个圣经的真理，圣经人物的经历，然后呢属灵人的信息跟属灵人的经历见证或者传记，然后如果加上一个教会的历史更好，因为教会历史不是一个少数属灵经历，是有一批人在经历，这样好不好？这样更好了，就是因为有一批人，不是说某某这威斯里他一个人的经历，是有威斯里的教会有一大堆的人来经历，这样我想是更，这样是比较完全不，今天属灵的实际上呢是有很多，不是传道人某某特殊人物有的，大部分有很多基督徒都有， 属灵都有啊，没有专门的哈。那我们讲解的方式哈，我们讲解的方式呢，主要是用这个重点的介绍，因为我们重点的介绍，然后呢，我们先在开始讲一个小标题或者一个大标题之间呢，我先想把这个重点稍微给大家一个轮廓，然后呢，然后我们在介绍那个小标题的时候呢，就是整个三个层面啊，怎样能够最主要是在经历上来教导啊，最主要是在经历啊。那个讲义有没有拿到？哦，还在哈，那没关系，那你可以多一些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可以借着时间再说明一下？没关系哈，这说明跟你们的讲义没有关系哈。好，那么我们这样可以节省时间哈。好，那没关系，我来再说明，不要看那个讲义的部分。好，那么没有关系，我们来到第一章，没有关系哈，因为这暂时不需要讲义，等一下等到有讲义的时候再聊。我们做前面的介绍不太需要讲义哈。我们讲第一章的那的题目呢，叫做《圣经与信徒灵命》。圣经与信徒灵命，从圣经上来看信徒的灵命，或者说从圣经来看基督徒的属灵经历。对吧？啊，那因为圣经有一些，比方说讲真理部分，有没有？讲福音部分，有没有？啊，讲这个这些部分，但是圣经有很大的部分都是在讲基督徒的圣徒的经历，包括旧约的圣徒跟新约圣徒的经历。那我们要从这部分，从这个啊来看。因为神就是把圣徒的经历写下来教我们，有没有？啊，这就是圣经为什么要旧约写那么长的原因嘛，是不是？那个米勒是说旧约有时候比新约还重要啊，爱德华米勒。那个吴弟兄，我现在讲可以吗？
可以。
啊，已经在讲了哈。我现在要不要讲到录？
我
跟
徐先
生录。好，录好，没关系，哈哈，我怕漏掉哈。然后呢？在这方面呢，我们来怎么样来认识他？那么我在这方面呢，我是想从四个我们刚才说基要的、灵恩的，还有敬虔的、奥秘的这四个角度，做我们做一个整合，然后我们希望这个，然后我来进入我们的介绍。我们要从这个四个角度来进入。那么这是我讲这个圣经与灵命的那个，那圣经与灵命里面呢，我们要讲几个方面哈。你们没有讲义没有关系，我可以大概你们可以知道。第一个方面呢，从神的永远旨意看到神对基督徒的灵命，这是第一个方面所要讲的。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看神在这个圣经人物里面呢，有一个叫做拣选的旨意。我们来看神的拣选的怎么样来做拣选的啊过程哈、啊。那从这里来看，那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来看看说哈、啊，从圣经来看，神对一个人类，从人类啊，神对人类整个人类的塑造，生命塑造的一个步骤，有几个步骤。哦、有四个步骤、哦、有无罪、良心、应许跟律法四个习、哦、来这边有这边去、哦哦、然后呢我们来看看新约怎么样，新约旧约怎么样来塑造，然后我们再来看新旧约的关系，有关于新旧约的灵命的关系、哦哦、我们想新约写了，那旧约这里写那么多，它跟我们的灵命，在怎么样把它配合在一起，或者说变成一致，这是第 然后下面我们来讲的说这个受造里面的一个细节哈，你看我们来解释受造里面的细节啊，特别在这里就讲到那个启示的问题，基督徒的启示方面的问题，或者说按照一般来说我们说灵感，或者说灵感，什么叫灵感呢？就是说圣经有一句话，就是说提摩太后书3:16，就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有没有？与教训、督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有没有？但是这个默示就是它的字面的意思，叫做默示，有没有？但是默示要变成我们的经历呢，必须先成为我们的启示。我们得到启示去，才能够得到信心，就是明白过来。就是主耶稣说到祷会师来，他要使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有没有？因为我们虽然知道很多事情，等一下我们会来解释很多事情，我们在理性上是明白，但是灵里面没有开窍，就是不是真的知道。属灵的事情不但是理性可以接受，最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灵性要开启，就是属灵的眼光。他说心里面的眼睛，有没有这样讲啊？智慧启示的灵，属灵最重要有一个心里的看见，就是里面的光啊，里面的眼睛能够看见。就是我们里面有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一个认识，就是了解。所以属灵再重要在这里。所以在这个内在生活，穆安利略在这本书叫《内在生活》，你们有知道这本书吧？啊，这本书里面讲到读经需要经过默想，有没有？那默想就是要带进神的亮光或认识。那如果你没有经过默想，你读了圣经，你有亮光认识，你不可能产生信心。你没有信心，你就不能进入。属灵的是先有信心的看见，然后才能够进入。好，我们用一个比喻，比如说你看到一本，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你到从落后地区，你跑到一个比较开发的地区，你看到它有一种啊，比如说有个收音机，你就看见了，你就希望你就会想要嘛，对不对？你知道有个收音机，你就知道会去找这个收音机。那如果你没有看见，你总不会去要嘛，哈、啊。所以这个看见是属于的事情，每次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来讲解这个。那这样可以吗？你们大家都拿到讲义了吗？啊，还没有，那我们再等一，没关系。那我就是做一些不需要，不是那个详细的叙述，我尽量来花这个时间，我们节省时间哈，因为我觉得时间非常宝贵。我每一次去讲隐秘竞争，我说啊，你要给我一堂课啊，至少要给2个小时讲，我才可以讲得完啊，因为这个可能是我学的东西要讲的很多。那我希望说多有点时间。那好，现在我在关于我刚才讲的这几个点，你们有没有想要再多知道一点，还是怎么样？还是我在就因为我没有办法照着这个正常的哈进度来讲。
老师，那个我秘书说呢，他那个是 auto tone 的，今天晚上有点镇定不出来，等他去。
好，对，那么大家互相在周围隔壁，对，隔壁那个姊妹或者弟兄姊妹隔壁看一下哈，因为这个讲义也是没有太多的内容嘛，不过到时候我们可以来念一下就可以看出来哈。我们现在从那个第一章的讲义开始好不好 ？Page one 哈，我这里有三，我这里是三的哈，我们来讲。我就来想本章的主旨哈，是从圣经哈全体的结构哈，我们应该说全体的结构，整个的结构哈，整体的结构呢，好哦，来全体的结构，然后属灵的法则来看基督徒的灵命。因为我们要来解释这个经历呢，我们必须要一个整体的事实的根基，明白吗？你要解释哈，比如说你来解释腓立比书第3章那个 我就是效法他的死，对吧？腓立比书，我或者我可以从死里复活。那个三章里面讲到的死，不是肉身的死，是属灵性的救人的死。所以你必须在整体的腓立比书从第一章看到第三章，你才能够确定这个圣经的词哈，在这里的属灵的意思。所以我们要看一个经历，比如说我们来看亚伯拉罕蒙召，有没有？我们看亚伯拉罕蒙召，亚伯拉罕献上以撒这个经历，我们先看献上以撒的经历。但是我们不能够光看献上以撒这个冲动，我们要看他过去所预备的信心。这样我想，对不对？你不能说一下子冲动了就献上，对？他是有信心到一个地步，神才邀他。还觉得他可以奉献，才要求他这样。神不会要求你超过你的数量，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在看属灵的经历的时候，我们要看看他有没有预备。我发现很多，特别很多热心的传道人，常常要把那高层的经历介绍给一个低层的人。只要你跟我一样学，就会学会。我觉得不可能的，生命是逐渐的成长。我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没有一个经历不是长期磨练过来、学习过来的，是不是？我不能说我这样祷告突破，你也跟我祷告突破了，不可能。因为是，而且圣灵所用的方法原则上一样，经历都不一样，是不是这样？我们要知道圣灵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原则，神在带领每一个人的原则是一样的，但是经历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我跟你说，连操练也没有两个人一样的，对不对？因为他说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认识我的羊，有没有？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有没有这样？那耶稣牧养我们呢，是根据我们的个性，根据我们的背景来牧养我们，而不是一起不是全部都一起牧养他每一个羊他都清清楚楚，他知道他的性格，他知道他的感受，他是按着他的性格、他的感受、他的背景来带领。所以我想每一个人听主的声音都是不同的，是不是？好，第一个我们主要的是要从永远神永远的旨意来看这个，我们来看这个属灵的经历。所以我要需要解释一下可能弟兄姊妹对你们可能没有在我们这个团体或者有这样的听过这神什么神永远的旨意一般是不是一般教会很少用这个名词，是吧？我们一般的教会我去过，感谢主，我去过许多的团体，所以让我能够了解一下。那么一般的就是说，所以什么叫神永远的旨意？所谓神永远的旨意呢，就是说从神的创造人类的计划来看，或者创造万物的计划来看，为什么有人，为什么神有这个有这些作为在这里。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来看神把他们带到什么的经历里面。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会参考呢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传来的信息传下来的信息，我们来做我们今天那在这一个章里面的。那么我现在先来解释一下，我们会进到这个我们会到前言你们会进到前言吗？有没有看到前言前言的意思就是说，从对神实际的经历才能够产有一个名言这个名言是对神有实际的经历才能够对神产生实际的认识我这里我可能文字写不好，这句话是谁讲的？奥古斯丁讲的句话，所有的神学都是从经历里面产生的。这奥古斯丁讲奥古斯丁讲，所有的神学是从经历里面产生的，不是神学，不是人去研究产生的那我们再来讲，所有的教导呢，如果没有经历的基础，这教导是不可靠的。因为 这样可不可以这样讲哈？啊，一切的教导必须有经历的基础，有经历的人才可以有可靠的教导，不然的教导就会偏差。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要从这个教会的四个凌晨的教会哈的来看对圣经的认识。那么我们知道在基要福音的教会哈，我们是不得不把它分起来哈，我们没有分门别类的意思，只是按照大家的经历来说，比较注重这个在这个经历上呢，是比较注重可能因为他们的这个四个类别啊，主要是因为他的凌晨不一样，他的得救的经历呢，大部分在得救、重生、奉献、侍奉这个层面，而且这个层面呢不是很成熟，所以他们呢，广泛的来说呢，比较注重字句的研讨、字句的讨论啊，比较注重字句的讨论，然后呢，在经历上呢可能不够完整，所以他就停在字句上。如果超过理性的，他们就停在理性，主要是理性。那如果超过理性的话，他们就没有办法进入了。比如说圣灵方面的经历，比如说启示方面的经历，他就没有了。比如说启示方面的经历，他就没有办法解释了。然后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会提出一些实际的经文来看，我们大家可以讨论。那第二个比较更进一步的，就是有圣灵恩赐的教会。那我不是说在基要福音教会里面传道的基督传道人没有经历哦，可能有圣灵的经历啊，但是他不注重这方面的经历啊，我不是这样啊。那么他们除了这个基本的真理以外呢，他们有进入所谓的圣灵浇灌的经历。什么叫圣灵浇灌呢？我稍微解释一下，圣灵在基督徒身上除了做重生得救的工作，把圣灵的印记放在信徒的里面以外呢，但是更深的经历圣灵呢，包括有两个大的阶段，一个叫做圣灵的浇灌，一个叫做圣灵的充满。那这两个名词呢，在英文的名词翻译都叫做圣灵充满，在使徒行传都讲充满，有没有？那么按照希腊的原文呢，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圣灵的充满，在希腊的原文里面用在一般的信徒身上呢，叫做具有动词，被圣灵充满。那用在使徒们主耶稣的身上叫做富偶，叫富偶，明白？满有圣灵，就是你比如说你充满的度量很小也是充满，充满度量也大也是充满，但是同样的就用富偶没有错，我们有翻译圣灵富偶没有错，但是度量上就差很多了。一个初信的人可以被圣灵充满，但是不可能有满有圣灵，明白？因为他没有经过道空，是不是啊？那么圣灵充满是这个助人必须道空才能够真正的被圣灵充满，没有任何的捷径，明白？所以丁路易师母在这个哥哥他的十字架说，十字架引到圣灵，只有经过十字架才能够被圣灵充满，经过约旦河才能够被圣灵充满，才能够进入在被真的被圣灵，对不对？耶稣不是在约旦河里面向洗死了吗？对不对？所以他才被圣灵，这个叫做圣灵。那么圣灵的，我们现在来讲这个圣灵充满的意思是什么？充满的意思就是满有圣灵，就讲满有圣灵，说起来就满有基督的生命或长大的生命啊，生命的成熟的叫做满有圣灵啊，这个好。我第一堂课可能花 我有安排时间哈，我希望来讲两个点，能够讲两个点，因为我们有四个点，对不对？有四个内容，四个标题，我们讲两个标题。好，希望你们一边为我祷告，因为我比较没有做上课的经验，我比较有陪灵的经验啊，陪灵比较自由嘛哈啊，但是上课必须要把内容讲完哈。好，那我可以坐下来哈，我坐下来哈，来。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看灵恩的在灵恩的阶段的经历呢，他第一个有恩赐，有圣灵里面的喜乐、方言、灵歌、敬拜、赞美，这是经历上的，个人生命经历上的。第二个部分呢，有恩赐上的，因为他比较开接受圣灵，所以圣灵他容易得到圣灵的恩赐，就是哥林多书里面九种恩赐，有没有？啊，这个恩赐，哎，但是恩赐上，请你记得哈，圣经里面讲到恩赐啊，也有两个层次。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恩赐呢，是一个初步的恩赐，跟属灵的生命没太大的关系，只要你追求、接受就可以。但是到了，应该有三个，对不对？第二个到了罗马书呢，十二章那个恩赐啊，就属于生命成果，因为经过八章了，有没有？我想你们同意吧？而且是奉献的，哥林多教会可能还没有完全将真理献上。然后到了最高的是以弗所书的那五种执事的，我相信你们可以。我讲的哈，我希望不要我们没有权威哈，你们回去再查考好不好？好吧？你们不要在这里我信主以后。得到我去教会里面，教会的传道人给我讲了两件事，是让我现在能够成为我跟随主的一个标，就是一个尺度。第一个呢，圣经怎么说？不管谁怎么属灵的人，就回到圣经上来做，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圣灵怎么引导你？这两个标准。所以我希望哈，我们在这个讲论里面，如有错误，你们回家去看；如有错误，你告诉我，我们要改，对不对？而且我们不要相信除了圣经外没有任何的权威没有任何的权威，不管他的外面表现能力多大这我们不管，这是不能够以取代圣经，这是第一个。然后下面我们来介绍说他们，但是这个阶段里面呢，在我们的灵命晋升里面呢这个灵命的历程里面呢，算是属于什么过了婴儿期往儿童期的方面，圣灵充满的教会在基督里保罗都算是婴孩，对不对？那有好一点的我像说是儿童儿童期我算是谈不上那个约翰一书第二章里面的少年人，少年就是青年了。那我们先来看看第三个第三个叫做敬虔主义教会敬虔主义教会呢，是除了上面的经历以外呢，因为生命成长呢，他就会到了一个地步，过了罗马书第六章了，就最负罪性叫敬虔主义，因为他已经会最负罪性。那知道如果一个基督徒能够会最负罪性呢，就会有四个方面的经历出来了。第一个方面呢，个人与主有亲密的关系，他的灵有亲密的关系，不只是灵书有亲密的关系。第二个呢，有圣洁的生活，生活开始会圣洁了，比如说不会随便发脾气了不会随便那个第三个呢，开始会舍己爱人，会舍己。这个舍己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没有生命成长怎么舍己，对不对？说是可以说说不出来。第四个，有彼此相爱的生活，会有彼此相爱的见证出来。那这个 我想这个这里面也已经有了，我因为我们的时间越来越少了，所以我想简单的写了。那么最后我们讲奥秘主义团体，奥秘主义团体就是比较成熟，比那个敬虔主义的教会呢更成熟了，这是非常的少数，在教会的历史上非常的少了。 差不多使徒先生们他们才有这样的经历的。那么奥秘主义里面主要就是进入我们说会幕有几个凌晨啊，一个是属于外院，有的属于一个圣所，有没有？有的属于四圣所，这个是属于四圣所的，就是像使徒先知们的生命，他们主要是进入与主爱的合一里面。四圣所就是与主面对面啊，我们在后面的凌晨里面会讲迦南的凌晨，进入迦南的最后一个凌晨呢，会稍微会描述这方面的经历啊。好，我们现在来进到下面哈。第一个，我们来从圣经的启示来看神永远的旨意。你们就讲义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哈。那么我们因为刚才我们说过四个程度，那四个程度在解释圣经上第一到第三以前哈，这个解释呢就没有办法全体的看见。就是没有办法整体特别讲到知道什么神的法则。他在诗篇103篇说，他使摩西，以色列知道他的作为，使摩西什么知道他的法则。你如果你解释圣经，你不知道他的法则，你是没有办法解释。比如说我们用一个世界上的例子，比如说我是一个建筑师，对不对？我人家请我来设计一个房子，那我设计像贝利林设计那个房子，在澳洲设计那个哈，他有一个构想，对不对？他因着一个构想，他才有这样的设计。那么今天如果你没有进入这个建筑师的设计里面，你根本看不到他为什么要这样摆，行不行？他为什么要这样弄的？你觉得是多余的，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所以圣经你要看见。你圣经里面有很多部分呢、是人不能够了解的，你信不信？而且非常矛盾的，你发现，除非你有神的眼光来看，还有呢，加上呢，你被带进这个经历，你才能够解开。你如果没有不从神的，那我现在好简单，我们用一个图，我在画在这个白板上面哈，我们来看看圣经的解经有两个很大的层次，有两个层次是。我们要把它区别出来的。第一个层次呢，我们说圣经的解经有两个层次。这个比不清楚哈，我换一个哈。好，第一个哈，第一个我们画两条线，一个叫做属天的层次。就是说从属天的角度，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叫做天，从人的角度看我们叫做地，好不好？那么如果你读圣经，你从人来看，你是从人的眼光人的观念来看它，对不对？如果你从神的眼光，你从神的观念来看。然后呢，我们再看看圣经里面到了属灵成熟的时候，它就能够从这个到了第三层哈，我们说教会到第三层才能够从这个角度来看圣经，在这第一层第二层的时候还是以在这个角度。那我们来用一个，我们来哈，在教会的历史上哈，教会的历史上有复兴哈，有一个叫做弟兄会的复兴，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弟兄的恢复复兴，有人说超过马丁路德的复兴。因为呢，弟兄会的复兴呢是马丁路德恢复因信称义，对不对？弟兄会的复兴呢，恢复了神人对圣经的认识。所以今天在英语世界的神学院所上的，我们现在神学院所上的圣经的解经呢，是建立在可能在一期多了的弟兄会的基础上面。弟兄会专门很多解经的人物，然后把圣经解开，然后这个弟兄会的这个精华呢，被这个外面的圣公会还是哪个叫做斯科夫领受了，斯科夫就写出来，这些架构呢成为我们今天解经的一个基础。所以所有的像达拉斯神学，所以这些解 这些圣经教授都是弟兄会比较多啊。那我是说，就是弟兄会把圣经解开，但是除了这个外面的解开呢，弟兄会呢有一位带头的叫做 David， 他把圣经从神的角度把它解开，从神的角度。在这个 David 以前，或者说我们不能够说讲得很准确，在这以前呢，那个信徒所的都是有经历进去，但是解不开，因为他圣经不解，没有解开啊。比如说阿古斯丁，他的经历很高了，你所有圣经那里面的很高的经历，但是他圣经没有解开，好吧？啊，像甘夫人，我们讲甘夫人，我们大家都知道，甘夫人经历高不高？那当然可能比大比还高，但是他没有办法，他也有解经，他解经的部分也不错，但是没有办法像大比那样的。那个基础啊，因为那个基础很好，因为必须有希腊的希腊文各方面的基础，它才能够整个解开。那我现在花很多时间哈。那我们现在来简单来讲哈，属天的解，就是从神的启示，从启示啊，属天的看法就是从神的启示，我们不用从神的启示哈来看啊，从神的启示来看。那么在这边呢，大部分是从人的经历，而且是不完全的经历，这样好吧？从神的启示呢，是从神的角度来看。那么启示是一个准确的哈，经历有时候不可靠的哈。那第二个呢？那为什么来讲？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圣经上的新约圣经里面呢，书信里面就有以属地的啊，就是以基督徒在地上的经历的来写的书，就描写这部分，也有写到基督徒从启示上的经历的部分。啊，比如说呢，我们来讲哈，以弗所书是从以弗所书讲到教会哈，没有水了。以弗所书呢是从教会哈，从教会的，从神的角度，从永远的旨意里面来看教会怎么产生，从神永远的旨意有没有？然后神的 做法是怎么样？以弗所书这样。哥罗西书呢，也是从神的从神的角度来认识了对基督的认识。哥罗西书从神的角度来确定了。然后我们再来看哈，罗马书呢是从人的人的经历，从被定罪到得救的经历，是不是？那以弗所书也有灵程。罗马书也有灵程，这灵程两是从两个角度来看的，这样你们了解吧？以弗所书也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是罗马书也有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但是两个角度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要用两个角度讲？如果你说神要在我身上做更新的工作，还是我自己去操练出更新的工作，这两回事情呢？大家吗？如果我有这个确信，我这个信心就能够跟圣灵配合，而信心会改变我，信心会给我。如果我用自己去操练，我要成圣，我要脱离老我，那个就是那个经历上哈，是没有信心的基础的，是完全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下面会讲信心跟灵神，启示跟灵神怎么样的关系，这是非常的。刚才我在开场的时候已经相讲过了哈。基督徒是从信心来，信心是从神的启示来。那么现在我们再来看哈，罗马书是不是是从人的经历来说，人怎么样被定罪，人怎么人这样因信称义，对不对？然后因信成圣，因信得荣耀。但是以弗所书不是这样，是从神的角度开始，所以前面两章就讲哈。那么我们来看看啊，哥林多书也是讲到人的经历，有没有？这些都是讲好。那我们讲四福音里面也有两本，比如说马太福音是从神的角度看天国，但路加福音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天国。所以马太福音讲那个登山宝训里面讲了天国品系的品格，有没有？他说有一个地方说贫穷的人有福了，有没有？是吧？虚心的人有福，有没有？他为什么不翻成贫穷？因为那是经里面的问题，他不注重外面的。但是到了路加福音是在经历了，他讲贫穷的人，他不翻成虚心，是不是这样？ 就一个是从人的经历，一个是从内心神看人的内心来看的。这样我讲明白。所以好，还有一本书哈，我感谢主读让我看了一些属灵的书，我就知道哈，有一本书就是有讲这个两个凌晨，就是希伯来书，这本书就穆安德的至圣所。他说希伯来书的经历呢，就是要把基督徒从初期的经历再到完全的经历，那这个就是他说这个初期的经历就是得救重生啊，圣灵充满的经历，但是比较完全的经历呢，叫做什么呢？就是歇下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就是放下自己所有天然的能力，放下所有的精力，进入安息。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是在这讲的，是希伯来书说初期的基督徒会在这个希伯来书的没有办法进入希伯来书，除非到一个地步他被带到像罗马书第七章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时候，他就会放弃，他才会进入那个仰望安息啊。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希伯来书至圣所就是讲宣信啊，有一本书叫属天的地位，也是在讲这个经历。我们从这以弗所书哈，哇，这时间太不够了啊，对不起，我不能再发挥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哈，现在我们来看到那我来解释这个圣经永远的旨意以后呢，那所以我们说哈，我们这次的看灵程呢，是从那个神永远的旨意计划内容里面都是这样讲啊来讲。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哈，我要进入第一集，那我来看这个内容哈，永远旨意我稍微说明一下。那么什么是神永远的旨意？我们稍微看那个简单的内容。第一个点呢，神有一个计划，是借着在创造万有来彰显他的荣耀，但只是透过耶稣基督来彰显。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呢，他说万有是本也是为是为了他而造的，有没有？万有是为了神儿子造的，为什么呀？要彰显神儿子耶稣独生子的荣美。但独生子的荣美彰显呢，也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旨意。那第二个呢，就讲到神创造人的，为什么要创造人？神创造人的目标呢，是要得着一般神的众子。众子呢，就是除了他儿子以外，独生子众子，将来呢，与他的众子，与他的儿子的一同的掌权。这是因为人类堕落以后，有天使他进去的问题。所以神有这个计划，然后到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你会看见新妇装饰整齐，有没有？这是神救赎的一个计划。那如果说从神救赎的计划，用一个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希伯来书第二章里面，他说：“人算什么？你是什么？顾念他。然后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有没有？叫他要赐给他尊贵荣耀的冠冕，有没有？这个就是神永远计划的核心。”啊，那文章里面我也写，人为什么被造？基督徒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会被造？就是我们是为着神的荣耀而被造，而且将来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用耶稣的基督欺负，这是一个唯一的答案。那么为着达到这个目的呢，神有一个拣选的旨意，神在圣经中拣选一些人，然后来做达到这个目的。啊，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答应他的要求。所以他在历史历代里面呢，都一直在拣选人，还一直达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一直在拣选人，等到他的工作完成。那圣经中的属灵教训哈，我们来看第二个。圣经中的属灵教训呢，我们来看哈，有包括三方面的啊，三个基本的教训。一个是真理的法则。什么叫真理法则呢？包括旧约的律法，新约的书信，新约的四福音跟书信，啊， 新约主耶稣新约四福音里面都讲到他的法则，有没有？都讲他的法则。那么历史的见证包括什么呢？历史的见证就是说，历史是用人物哈、哦，人物就是说历史里面，在这个人类的历史上哈、哦，这个历史上哈、哦，我们来看啊，人类的历史上哈、哦，我们来看人类的历史上有出现了什么？神的以神为主角，然后以人对来。从这个神的作为，神怎么带领这个历史，来表现出他的作为、他的性格、他的慈爱、公义、圣洁，有没有？他的全能。然后从人的表现来看，人被造从尊贵到堕落，然后但是人中间呢，又有一些属他的人怎么样来改变？还有呢，当然加上一个世人，世人在里面，但是这不是我们的主角。圣经主角是以圣徒为主角哈。以神跟圣徒为主角哈，神为主角，圣徒是副，但是四人都摆了一点遮喜，描写的不多。那第三个讲到人物的见证，好，人物的见证，圣经里面哈，大部分的篇幅呢都在记载人物，都记载人物。那记载人物呢，比如说旧约里面呢有这些人物啊，这些哦有些人物。新约里面有主要的两个人物，一个人物呢就是耶稣基督，第二个人物就是保罗，那就是其他的篇幅就不多了。那我们如果从这些的方向，我们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属灵教训，我们可以看看属灵的教训。所以我们这一堂哈、哦，就是在这一个课程里面，大部分就是等于是来告诉我们怎么用属灵解经，可以说是属灵解经，就是属灵的解经，解经法啊，就是从圣经的属灵解经法，但是要从经历上来印证，不是说我这样看法，就是是有从经历上来看。然后第二个段落，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说，圣经中神所拣选的器皿。圣经上啊，拣选的器皿呢，它这边呢，哈、啊，在这个人物的里面呢，我们来讲呢，最中心的核心就是主耶稣自己，是我们整个圣经的中心。然后呢，整个新旧约的人物呢，都在印证主耶稣的经历的各部分，有没有？像大卫缔造耶稣做王的过程，啊，约瑟也是一样，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然后现在我们看看哈，人物的拣选里面呢，我想呢，最主要呢，我想今天我们看哈，是这些人物里面呢，为什么啊？这些人物里面呢，为什么会被神使用呢？好，我们来看。我们下面有看见这些主要的人物哈，我们这里列出表来哈，这是我们的年长的，叫做我们年长的何广明，他是很位弟兄哈，他已经被领进去，他写出来的，那我就拿我们拿来参考。那我现在我就不想花时间在这方面。那我们从人物里面哈，如果你去读人物，圣经里面读经有各种方法，第一个呢读词，对不对？读一个词，什么叫得救？什么叫重生？第二个呢？叫着读专题，什么主的再来，有没有？属灵征战是专题。那圣经中读人物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读人物呢，可以从人物里面的特别的经历，每一个人都有特别的经历，而且特别的经历里面呢，可以看到我们怎样学习。比如说亚伯拉罕就是讲到信心的经历，他是一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从他的历史上哈，可以看到信心的历程，对不对？那么像雅各呢，你看见十字架的经历，被破碎的经历，啊，那大卫呢，你也看到哈，可以看到他怎么样被神制作的一个过程，哈，这些都是这样。所以读圣经的人物读经哈，如果你的经历够的话。你应该在平常读经的时候，你可以都可以从这个 他们的经历里面找到你的经历。所以这是第一个。那么圣经的我想不再介绍，因为时间不太多哈。那我们现在看蒙拣选的特点，为什么要来讲这个蒙拣选的这些特点呢？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在看圣经的角度，我们要看圣经的角度，因为我看圣经的角度会看见为什么他蒙拣选，为什么有的人不蒙拣选。是主要呢，我看见有四个点，蒙拣选有四个点，他们会蒙拣选。第一个呢，他们是追求永生的，是追求永恒的，不是追求暂时的，这是一个点。像亚伯拉罕他为什么会？第二个呢？没有了哈。好，那没有，我们再下次我们再重讲哈。谢谢，我可能下次你再。